正月社会流传了多少年的一个老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用农业社会啊一直流传下来的。说是抓到一批强盗，最后呢判了斩刑，要问斩杀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就在外边呢哭哭啼啼的喊他儿子的名字，这一批强盗里边就有他的儿子。这个强盗就对行刑的人说，能不能够让我跟我母亲见一面。对方法外施恩了，就是主管行刑的官员呢说，好吧，让他母亲到他面前去。他母亲到他面前，他就说了，娘啊，我要走了，能不能够让我最后吃你一次奶。这种要求他母亲不忍心拒绝，就解开衣服让他吃奶。这个流传的故事里面这么说的啊，说是这个年轻的强盗啊一口给他妈妈的奶头咬掉，并且咬牙切齿地说，我小时候偷邻居的钱，你给钱收去鼓励我再去偷，我打了抢人家偷人家，你不但不制止我，你还鼓励我，现在我当了强盗了，都是你害的。我们想想看，这个母亲她尽到母职了没有呢？她没有尽到母职。那么因此我们说啊，我们现在讨论孝道，讨论孝道啊，也要做父母的也要检讨了，不是单方面的了。你父母尽到责任了，尽到你不但生并且养并且教育，言教不如身教。你天天说，我一天到晚在骂他，你在我的好骂他，你越骂他他越不听你的，你自己做个榜样，他自然就跟你学了。这个我们就是说人际之间互相对待的关系，还有我们现在这个儿童们年轻人的啊，只是现在这个社会啊，这个知识爆炸时代啊，年轻人都成熟得早，知识也发达得早。我们千万不要说去去去，小孩子懂得什么，老实讲小孩子懂得不比我们少。我们说子女要孝顺，要尊敬父母，反过来讲父母也要尊敬儿女。对李显祖讲，我们也要重视他们的意见了，他们要是说什么我们要听一听了，对不对呢？如果我们根本不给他们看在眼里，去去去，小孩子你懂得什么，走得远远的，那就是做父母对于儿女的不敬。真的要互相的敬，不但儿女要尊敬父母，父母对儿女也要尊敬。这个敬相当于我们中国所说的一个忠，我们忠于其事，或者是敬业罗群，尊敬我这一份职业，这个都包括在敬里边。如果我答应了葡萄教育基金会，我说可以，我每个礼拜一来上课，如果我三天两头的迟到不来，就是我没有尊敬这一份工作。我没有拿钟点费，但是我既然答应了，我就要很尽心的给这事情做好。做任何职业都要尽到心，尽己为之忠，推己及人为之术，都要尽到忠尽到术。哎呀，太慢了，我们要接着往下边讲。那么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皆然，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看以上的经文，这不正是中国古语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主角吗？经文中说父母为东方，师长为南方，那么师弟之间，老师跟学生之间如何相待呢？山僧经里边说，山僧弟子敬奉师长，复有无师，云何为物，以者即是说虚， 供给他所需要的。这个跟现在的社会背景不同，现在是我们到学校去受教，在古代社会教育不是人人受得到的，只有大富大贵的人家。在印度来说嘛，婆罗门众星、沙地的众星、高贵人家才能够请教师到家里边教读。像佛陀出生以后到七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请了一个学问很好的婆罗门到家里边去做他的老师。那么所以说呢，我们中国在农业社会也是有钱人家的是请家庭教师，给老师请去住在他家里边专门教他的儿子，穷人家的就是说村庄里边有这个私人办的所谓学塾、私塾啊，一大群小孩子去读。那么这个上面所说的呢，就是啊，给老师是住在他们家里边的，依着即时所需，他需要的东西你要供给，二者礼敬供奉，对他尊敬，三者尊重宰养，四者时有教耻，精顺无为。老师要是教对你有什么教训了，你要精顺，不要违背。五者从师问法，善持不忘。善僧夫为弟子，当以此悟法，经师师长。师长也要以悟师来经师他的弟子，是哪五种师的？一者顺法调语，要教育他；二者会其本问，他不知道的知识，没有听的、没有读的，你要讲给他听，教训他；三者随其所问，令善解疑。学生有疑问问到老师，老师要给他妥善的解答。四者是其善友，你要指导他去交好朋友，不要交坏朋友。我们现在社会上最大的隐忧，许多家庭里边近在人的父母最担心的呢，就是怕儿女到外边交坏朋友。所以说一些近在人的父母，正常的家庭尽量的抽出时间来陪他的儿女，不要让他在家里边待不到亲情的温暖，跑到外边去，一到外边就会接触到坏朋友。有太多的不仅父母知在的父母，儿女在外边做什么事他父母根本不知道，父母根本无视于家庭里边还有儿女，根本不闻不问，这个都是不仅其知的。五者尽以所知回首不吝，给自己所知道的都要教给学生，而不吝啬。为什么吝啬呢？就是说古代有这个坏习气，中国有，印度也有，老师要留一手，教不易的时候嘛要留一手，免得学生啊超过老师，教学生读书嘛也要自己保留一点。这个就在经典里面是有这种记载了啊，老师不能够保留一点，尽量的要教给学生。那么善僧弟子与师长精神供奉在彼方安稳，唯有无有有不，学生老师之间大家这样的互相的对待。中国古语，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养而不教是父亲的过失了。如果老师懒惰不认真的教，那就是老师的过失了。弟子对于师长尽到应有的礼数，老师如果不尽职，就是老师偷懒。下边说夫妻之间如何相待呢？善僧经中说，善僧，夫子敬妻亦有无私，云何为无？以者相待以礼，相待以礼，这个礼就是中国的礼义廉耻的那个礼，就是互相尊敬对方啊，互相尊敬。而这微言不喜，这个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 这个后边又解释了，读完再说了。三者一事虽是，家汉家汉，为的是穿衣吃饭。如果嫁了丈夫，而丈夫不负债任，让妻子手中挨饿，那就是没有尽到丈夫的债任。四者庄严一事，庄严一事的就是说要让他赶上时代的潮流啊，这个社会上面流行的服装了、首饰了，丈夫有礼让的话呢，都要攻击太太的所需，你不能够让他只社会上面这个现在这一种潮流，你让他这个像一个穷很贫困的一个这个妇女一样的，那就说是不算是庄严一世了。五者为夫家奴，给家庭的责任交给太太。那么三生夫以吃物食，敬待于妻，妻夫以物食，恭敬于夫。云何为物？一者先妻，二者后作，三者祸延，四者敬顺，五者先成一致。三生是为夫子与妻敬待如此，在彼方安隐，无损有补，无损有为。这个古代的妻子对于丈夫啊，有先妻了、后作了、祸延了、敬顺了。老实讲，现在这个社会恐怕要颠倒过来了，说是新的三从四德嘛，就是先生要顺从太太，呵呵，太太的妻要仁德，这新的三从四德跟旧的道德标准不一样。不过整个时代改变了嘛，也没有办法来违反时代的潮流。不过基本上说是这样了，经文里边说微言不谢，谢是什么意思呢？是回谢，是微谢，是亵渎的意思。这个就是不庄重，也就是轻慢，也就是污蔑对方的意思。夫妻相处固然要相亲相爱，但同时呢也要互相尊敬。如果爱而不敬，这个就叫做血渎血的血，这样的爱是不能够持久的。老实说，我们看到现在太多太多的青少年男女啊，缠在一起像是牛皮糖一样的，像是米里边跳油一样的那么亲爱，打打闹闹的，这种爱能够持得久吗？不能够持久。因为什么？双方都不尊敬对方，都不尊重对方，这个就是一种亵渎的这个亵，而不是尊敬。中国虽然说夫妻相敬嘛，啊，相敬如宾，到后来就变成相敬如宾了。相敬如宾也好，如宾也好，还能够维持着这个家庭的形式了。表面上边，老实讲，夫妻结婚几十年以后啊，那个当年那个热情啊都逐渐的淡下去了，到了多少年以后啊，大家在一起相处不是那种热烈的爱情，而就是一种亲情，以这个亲情维系着这个家庭的完整。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要互相尊敬尊重对方。如果对对方不尊重的话，这个家庭爱情不能持久，家庭也很难美满。中国有一句古语，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小国家要给他的太子找妃子婚配，别人去说媒，说是齐国的公主愿意下嫁。这个小国的国王一听，说齐大国非偶也，齐国是强国，是大国，我们这个小国家怎么敢去娶人家的公主来当儿媳妇呢？那就是说留下去这一句成语叫做齐大非偶。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一个普通穷人家操了千金小姐富家的女儿到了家庭里边了，或者说是这个青年人靠着太太这力量而在社会上边 这个出人头地了。那个太太要对这个家先生不尊敬啊，这个家先生看着像一个仆人一样的啊，你要是没有我你还有今天，好了，等着离婚吧。什么样的男人呢都忍受不了这个样子。可是社会上有太多太多的富家的女孩子，对于靠他们家里边出人头地的先生没有敬意，侮辱人家，最后终归要早年间看的电影啊，那个一个富有的女性对于她的先生啊，那是像一个佣人一样的。那先生在坐着陪着她喝咖啡的时候，就心里想着这是什么时候能够给毒药放在咖啡杯里面。这个是电影上的故事啊，这个总而言之，也就是人跟人之间要互相尊敬，不单是太太尊敬先生，先生更要尊敬太太，互相尊敬，互相容忍，互相谅解，更需要这一种同甘苦共患难这个感情。我们看到古人的诗里边写那些男女之间的那种真诚的感情啊，真是感动人，在现在的社会上边不是绝对没有，而是很少。李白的一首唱诗叫做《唱干兴》啊，唱干啊，这个是很著名的一首诗。那个里面写的那个年轻夫妻间同生共死的那种感情，现在真是很难遇得到了，讲的太慢了。那么经文里边说，彼此相待的条件里，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不一定适用于今日，但它的基本精神，相敬相爱，分工合作，各尽其分的精神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外国台湾的留学生到了外国，讲笑话，包括的女儿在内，两个人工作分得清清楚楚，说饭归我做，碗归你洗。所以说我上女儿家去住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女儿家来忙一阵子，摆到桌上，吃完以后啊，他就忙他的，这个清理桌子事情是他先生的，分工合作，这个也算是分工合作了啊。因为两个人同样上班，同样的呀忙一天满嘴的，在美国的环境，甚至于有女性的职位比先生高，赚的钱比先生多，当然不能够像中国古代的标准了，一切家事由你女孩子来做，那就是大家分工合作嘛。社会背景的不同，所以说夫妻相处之道也不一样。那么不管社会怎么变，只要有夫妇制度仍然存在，就应该有夫妇之间的伦理。当然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论理，而是说男女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丈夫的为夫之道，也就是为妻之道，为妻之道就是为夫之道，要互相规范于对方，双方都应该遵守。而最重要的，在相亲相爱之外，要互相重视，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容忍，这样的夫妻关系才能够维持长久，备受偕老。印光祖师曾经说过，社会的基础是家庭，而家庭的中心就是祝福，祝福称职不称职就关乎社会的治乱。在印光大师家言录里面有这一段话，可不甚哉。在《善生经》里边，即夫妇关系之后是人与亲族间的关系。经文里边说，善生，夫为人者，当以物事亲近亲族，云何为物？以者己事，只个人不要太吝啬，对人家友好一点；二者善言，不要骄傲，对亲族之间语言谦和；三者礼仪，不要给礼仪你一个人整个的霸占了； 死者同理，无者不欺。三生此为物死亲景亲诸，亲诸亦以物死亲景其任，云何为物？一者胡方矣，二者胡方矣失菜，胡方矣，不要让他让当方矣而不务正业。做亲诸的有债人来规劝他，让他走上正路。如果亲诸之间的晚辈年轻人学坏了，跟台胞流氓在一起，不但他父母有责任，你这个做亲诸的也有责任。不过这是指古代的社会，现代的社会情况不一样了，小家庭各管各的事，已经没有那个几代同堂或者是整个的几个村庄全是一家人的那种情况了，没有了。所以说呢，要现在的做到古人的古书上的这些标准恐怕很难。胡方以失财，那比方说在村庄里面有坏人，坏人引诱好人家的子弟去赌博，那赌博就是骗钱的嘛，就是骗这个年轻人的钱的嘛，他的亲族应该来保护他呀，让他远离那个坏人，不要因为接近坏人而寻失财钱。三者虎恐怖者，别人威胁他，亲族也要给他支持。死者平相交接，彼此之间互相规劝。无者常相称叹，大家彼此称赞对方。善生如是敬死敬亲，如是敬死亲族，在彼方安隐无有忧危。亲族是两种关系的，一者是姻亲婚姻之间的这一种亲戚，二者是宗族。古代农业社会举族而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古代也有些大家族举族而居，所以宗族之间关系很密切，所以就有上面这些互相对待的关系。那么现在由农业社会变成了工商业社会，已经没有举族而居那种情况，并且三代同堂的家庭也不多了。那么至于现代社会上边亲戚间的关系呢，在古代往来的很密切，并且有很繁琐的那种礼节，现在呢也比较疏远了，因为工商业社会各忙各，亲戚之间互相往来也比较不如古代那么亲密了。虽然如此，但是宗族姻亲间的关系仍然存在，彼此之间互相扶持称叹，也是人情上应有的事。那么在亲族之后的人际关系呢，就是主仆间的关系。经文里面说，善生诸与同事以物事交手，云何为物？一者虽能是矣。你要让他发挥说唱，看他的能力，给他工作。你不要说是他不会什么，也让他做什么，那就给工作做不好了。而这因事虽是，这个都是指古代啊。古代所谓同仆嘛，一定是跟主人同住在一个家庭，主人要供给他饮食，你不能说让他饿肚子给你工作。三者老死虽是，你要经常慰问慰问他。四者病与医药，他生病了你不能够说是丢下不管，你要给他请医生看病，给他吃药。五者纵其休假，古代也有休假，我们不要说是你是我雇来的，你一直给我做，那不行，该休假也要给人家休假。善生是为物事交手同事，同事辅以物事，奉事其主，云何为物？一者早起，不要睡懒觉；二者为事周密，要细心的工作； 三者不语不趣，不要随便的拿主人的东西。四者作五一尺，按照顺序来工作。五者成阳助命，那这是台湾现在也少了，因为现在家庭不用下女了。这个过去多少年前有一段时间的，很多人家用下女，很多人家用下女嘛，到了下午几点钟以后啊，家里面工作完了，那个市区里面小公园了还是什么地方了，常常是下女们聚会，下女们抽个时间聚会在一起干什么呢？专门说主人的坏话，说主人的短处。真的现在的用下女的少了，当然现在还有菲律宾所谓菲佣了什么了，可是大概在民国六七十年那一段时间呢，用下女的人家很多。为什么？也是社会背景，那个时候乡下女孩子到都市里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嘛，给人家当下女。现在没有人再当下女了，因为工作机会太多了，到处需要人。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下女嘛，既然主人对她好了，她也要讲主人的好话，不要专门讲主人的坏话。可是现代社会不但主仆这一层关系不再存在了，连主仆这个名称也被淘汰了，没有什么仆人了、下女了、佣人了，统统没有了。民主社会人人地位平等，这一层关系好像是没有讨论的价值，而事实不然。现在社会上虽然没有主仆的名称，而雇主跟佣工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不是有很多家庭都雇的有菲佣吗？外劳菲佣，连中国大陆共产党的社会也有保姆这个名称。我们有时候不要听说保姆都认为是老太太，那可不一定。大陆上面有名称叫做小保姆，老人家需要人照应。比方说我早年间到北京去看一个佛教里面一个老居士，八十多了，林子清居士。早年间几十年前他就写弘一大师念谱，他后来在大陆上面还很受共产党的尊敬，是政教授机，老的时候排挤他的有房子，还有一名保姆。那个保姆呢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啊，就是替他买卖东西啦，照应他生活了。所以说保姆不一定都是老太太啊，在大陆上面叫做小保姆。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面，本来是不许剥削别人的，但是因为时事的需要，照样也有保姆。民间的小商店是不是也要雇佣一些帮他做事的？那这样就形成了老板跟店员的关系。那这样前面这一轮的关系啊，照样还是需要了。那么老板也好，还是这一个家庭里面什么人也好，都要善待他们请来雇来的人。而相对的，这雇来的人既然老板对他很关心很照应，他也应该对老板照尽心服务，这一种精神还是应该值得学习的。最后还有一种人际关系，就是探月跟沙门间的关系。探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财产，不是钱财给出家人的意思。那我们中国就是称为施主不施钱财护持出家人，或者称为护法居士。那么沙门的就是出家修行的人，不施主不施拿钱财来布施的人，怎么样对待出家修行的人呢？善僧经里边说，善僧禅曰：当以物事供奉沙门。云何为物？一者行持，一者身行持，二者口行持，三者意行持。这三者呀，不是对待沙门，是对待自己来说的。你既然信奉了佛教，你既然要这个常常的去给沙门布施钱财，那么你就要了解到佛教里边是 身体要兴吃，欲言要兴吃，心意要兴吃。换句话讲，就是身欲意三业都要做善行，不能够去作恶。试着以事事看他的需要，到时候每天中午一天三门上门去乞食了。这个我们说的是印度啊，因为这个经文就是说的是印度嘛。三门到门口了，一般人家嘛就会一定会准备一下吃的东西，就不是给三门了。因为在印度那个地方天气热，一年热的季节很长，做出东西来不像现在一样到门上街上去吃自助餐买便当回家，那个时候都没有，一定要做饭。做饭不简单，刚好是家里人吃完嘛，又多的赶快布施出去。天气热嘛，又没有冰箱，不布施出去就坏了嘛。所以说印度自古就有那食物布施给修行人的这个习惯，而我们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一直到民国初年，民国十几年二十几年，还有和尚尼姑，比如说我的家乡是河南，和尚尼姑一到门口的话，一般人家呀正常的情况是不让他空手的，不是给钱，不是给饭，而是说端一碗米啊，大陆的碗不是菜碗吃饭那个小碗了，一般都是中好的 大一点的碗了，端一碗米，或者说是中产阶级有钱人家嘛，拿多少钱去布施给和尚尼姑。这要上门嘛，总不能够让他们空手，这个也是早年间农业社会的习惯。现在和尚不托钵，出家人不托钵乞食了。现在出家人因为社会经济的发达，那是说许多道场里非常富有，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因为社会经济发达，佛教发达，大家佛教信徒太多，大家都去供养师父嘛，供养出家人嘛。你看慈济机构每年要有四五十亿，每年捐款要能够捐到四五十亿，像是吸尘器一样的了，给社会资源都吸过去，所以说才能够做那么多的慈善事业嘛。富光山机构啦，还很多很多的大的机构啦，经济都很富裕啦，不是像古代一样的端个碗到你家门口要点吃的。现在那些真正的所谓这个很有钱的护法居士啊，你看早几个月嘛，不是有一个电子公司的负责人嘛，花15亿买一块土地，不是给慈济机构，亦不是15亿啊，这种事情很多了，不是一件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信徒跟出家人之间也要彼此的互相尊敬。那么以上六段经文就是佛陀为善僧说的礼拜六方的意义，事实上就是六种人际之间互相对待的关系。所以古人说的人伦，这个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人伦，人际间的关系。以上人伦关系，那么它的条文也许不仅合于现代，但是它的精神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愿我同修善为体会这一种家庭的社会的人伦关系，以维持我们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基本上说，我们所提倡的不是爱，提倡爱的地方，提倡爱的单位机构宗教太多了，我们要在爱以外要提倡敬，尊敬别人，尊敬别人，包括这一切的人，我们都要对人家有这种尊敬心，而不要轻视人家。你说我很大方啊，我毫不吝啬呀，我看到街上穷人我就抓一把钞票给他。你要说是像是这个大发乞丐一样的去布施给别人呢，你给他也没有功德，你恭恭敬敬的给他， 而不是说是你像这个大发摇反的一样哦，给你不是，对任何人都要尊敬别人，这是我们今天报告的重点，就在这里，任论任己之间彼此互相对待的关系。不知道诸位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的？
有。